The code of this message is F18ELDT05. 主后2018年10月5日早上第二堂，在伊索比亚阿迪斯阿贝巴2018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第五篇信息华语翻译，总题繁殖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国的发展。第五篇，基督作为石头救主产生为着神建造的活石。读经使徒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诗篇118篇22节24节，彼得前书2章4至8节。 The code is F18ELDT05。
正如弟兄们所交通过的，这一次训练的总题是非常的特别，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所繁殖的乃是一个人位，我们乃是繁殖一位奇妙的人位，我们不是仅仅推广真理。当你说你在推广真理的时候，你要看见真理乃是这个人位，生命就是这个人位，福音也是这个人位，国度也是这个人位。所以我们事实上乃是在繁殖一个人位。这一篇纲要要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按照这篇纲要，我们也是在繁殖一块石头。事实上是这一块石头在繁殖它自己。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神的经纶里总是关乎这一个人位，一个美妙的包罗万有的人位，他是那样的包罗一切，他甚至是一块石头。这一个人位在神的经纶里乃是一切，神要这一位得着繁殖，繁殖到一个地步，他能充满全地。事实上他要繁殖到一个地步，他要充满全宇宙。你们也许会说，基督已经是像宇宙般的广阔，难道他现在没有充满宇宙吗？是的，一面来说他充满宇宙，另外一面还没有，就像这个会场我们可以说是满了空气，我们没有办法再加更多的空气进来，但是如果这里有一个真空，在这个真空里面是没有空气的，现在空气进到那个真空里面，现在这个会场里面的空气就加多了。你知道吗，在这个地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是真空，基督还没有繁殖到他们的里面。我们要把这位基督这个人位繁殖到他们这些真空的里面，使这个人位得着扩增。这个人位在他自己里面不需要扩增，但是他乃是把他自己繁殖到人的里面，而在这些人的里面得着扩增。弟兄们，这就是我们的托付，我们要开展扩增繁殖繁衍这一个人位。这一篇信息的篇题说到一件事是非常特别的，基督作为石头救主。 Amen。 你听过石头救主吗？产生为着神建造的活石。这里有两件主要的事，首先基督自己作为我们的救主乃是石头。在纲要里要发挥这一点，它是怎样的石头呢？它是活石。我们一般来说不会说一块石头 会繁殖，因为物质的石头没有生命，他们没有办法繁殖，石头不会产生别的石头，但是我们的基督是活石，所以它能够产生其他的活石，这实在是美妙。我们进入纲要之前，我要念给你们听行传四章十到十二节，这也就是这整篇信息的根据。在行传四章，这是彼得的回应，那是他在使徒行传里第二次福音的讲话。当他在那里传讲的时候，有一些反应，现在他对那些在那里这些犹太人，他向他们传扬，然后彼得有一些回应，他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众百姓都当知道，乃是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神从死人中所复活者的名里，在这名里，这人才站在你们面前健康完好。他是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在谁里面有拯救啊？乃是在这块石头里面有拯救，这乃是一位石头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说到基督是石头救主，因为他有一段很特别的历史和经历，他跟主有一段特别的历史，对主有特别的经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只能够讲我们在主面前真实的经历和历史。主头一次遇见彼得的时候，或者说彼得遇见主的时候，约翰一章记载四十二节，一章四十二节，安德烈就是他的兄弟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当耶稣看见他，立刻就说，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的名字要改，你要称为石头。你想彼得会怎么想？当然他说基法，基法是亚兰文，翻出来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彼得加基法的意思都是指石头，就是说你是石头，你不再是西门。彼得一定会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过了不久也许三年之后，在马太十六章，当主问门徒人说人子是谁，彼得得着了那个启示，再一次主告诉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再一次彼得听见主说他的名字，主也说到有一块磐石，这一块磐石乃是那个根基，为着建造神的家。马太二十一章，马太二十一章四十二、四十四节，当主被祭司长和长老就着他的权柄受试验的时候，主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二十三节的话。因为主引用了那两节，我也念给你们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腾喜乐。主也引用以赛亚第八章十四十五节，那个是关于基督做石头的预言预表，对于那些不信的人，他是绊脚石，是跌人的石头。所以主说到自己是一块石头连于神的建造，然后他也说到他是一块石头连于那些不信者。彼得也听见那个话了，这必定在他身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行传第四章，我刚才读过的经节，那是彼得的话。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也引用诗篇118篇。但是当我们来到彼得的前书第一封书信，在那里我们就能够看出这块石头如何繁殖。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我们乃是来到这个人为一个活石的跟前，他是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这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因为经上记着说，看啊，现在彼得又引用以赛亚书的话，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然后彼得把这个话应用到我们身上，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是宝贵的，在那不信的人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是绊脚的石头，并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信从，就在这话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所以彼得从旧约里选取了三处的经节来申言，说到基督做石头，诗篇118篇22节，以赛亚八章16节，还有以赛亚八章14节。然后他把这些旧约的经节应用到我们身上，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乃是来到这活石的跟前，他要把你们做成活石，你们也要与其他的活石建造在一起，成为属灵的殿，用石头所建造属灵的殿，就是神的居所。彼得没有用召会这个词，在他的书信里没有用召会这个词，但是他看见关于召会非常美妙的一面，就是属灵的殿由活石所组成的，那就是彼得所看见的召会。我想根据这样开头的话，我们就可以来看纲要，我们要把纲要读过，在某些点上着重有一点的解释，但是在某一个点上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跟你们保证我实在怀疑你会不会听过这样的话，我相信这对你是非常的新鲜。第一大点，在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我们看见基督这房角石为犹太首领这些匠人所鄙视并钉十字架，神却叫他从死人中复活， 成了神建造的房角石。神的拯救唯独在他里面。这就是对彼得在那里所讲的话的一种概要。他什么时候成为为着神建造的房角石呢？我们要看见，这乃是在他复活的那日，他成了房角石。诗篇118篇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指基督复活的那日。在这里盼望我们能够领会，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思想。彼得所传的这位叫人得救的一位，乃是一块石头。这告诉你神的救恩是什么呢？给你看见神的救恩乃是为着建造。神的救恩是有一个观点，是为着他的建造。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原因。他拯救我们不是为着仅仅叫我们得好处，乃是要使我们成为石头，把一种生命和性情放到我们的里面，是适合于被建造成为他的居所。这就是彼得在行传四章的思想，盼望你们今天能够抓住这个思想。第二大点，诗篇118篇，我们要讲到这篇，因为那是彼得的话所根据的。事实上他就是引用诗篇的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自己在马太21章42节引用这节，在那里他是指明他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主清楚地领会，当他成为肉体而来，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事实上乃是作为一块石头而来。这块石头要成为那个基础，那个根基，也要成为房角石，来为着神的建造。二角点，基督是房角石，为着在新约时代建造教会。人对于马太四六章十八节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那个磐石主要在那个磐石上建造他的教会，有人说那个磐石是彼得，对不对呢？不对，你可以把那个错误的想法忘掉。彼得不是那个磐石，彼得是那许许多多在磐石上被建造的石头之中的一块。所以那个磐石是什么呢？基督就是那磐石。基督作为房角石，为着教会的建造也是那磐石。等一下我们还会看见这一点，弟兄们请听。事实上基督也是每一块石头，他是房角石，他也是所有其他的石头，包括彼得，包括你，包括我，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他是基石，他也是房角石，他是所有的石头，他是顶石。这是一个石头的建筑，这建筑的每一部分都是基督。三小点，因着主在马太二十一章四十二节的话，彼得得知主，彼得得以知道，得以认识主是神所宝贵的宝贵石头。你享受我们今天早晨唱的这首诗歌吗？非常摸人那首诗歌，我们能够摸到彼得所说的话，那个基督的宝贵作为石头，它是何等宝贵。第二重点，在他复活的日子，主耶稣被神做成房角石。 弟兄们，你知道吗？我们说到当基督复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说过了，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成为是生命的灵，对不对啊？我们也说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得着重生，那也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也说，对不起，还漏了一个大的点，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成了神的长子，这是对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点，这是关于基督的复活。但是请听弟兄们，当他成为神长子的时候，为着繁殖，同时间他也成了那为着建造的房角石。所以为着生命的繁殖，为着这个人位的繁殖，他成了神的长子，在复活里成了神的长子。而为着建造，他成了房角石，就在那一天，就是他复活的那日，他成了房角石。事实上房角石就是神的长子，神的长子也就是房角石。第一小点，基督成为房角石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复活的日子。但是请听，基督是在已过的永远就为神所拣选。一小点，在已过的永远，基督为神所拣选。在已过的永远，神就计划了这位基督要成为我建造里的房角石。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诸时期的末后才为你们显现出来。所以在已过的永远里，在神的心上，神所看见的，神的意愿，神的目的，乃是他至重要得着一个建造，而这个建筑的房角石乃是基督。当然他是在时间里来，当他借着成为肉体在时间里来，他称自己做房角石。但是犹太的首领作为匠人弃绝他到极点，到一个地步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神的心意是要他成为房角石，他知道他是来做房角石，但是犹太的匠人弃绝了他这房角石。第三小点，在基督的复活里，神第二次拣选基督做房角石，借此印证他在已过的永远里对基督原初的拣选。这就是为什么在行传第四章彼得那么着重地说，你们众人当知道，乃是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里，他称他做拿撒勒人，来强调这个事实，就是他们轻视他，他们把他钉了十字架，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彼得实在是会传福音，他着重那个事实，就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错过了他，他唯独他是那房角石，你们不应该弃绝他，但是你们弃绝了他，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你们当知道他就是那房角石。第四小点，神使基督复活以后将他高举到诸天之上，他的升天乃是神将他高举。这里引用的其中一节就是彼得引用的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到这位升天的基督。在我们的总题里，我们说到繁殖这位复活的 升天的包罗万有的基督。你有没有看见这位升天的基督就是房角石呢？在以赛亚28章16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那个锡安不是地上的锡安，乃是属天的锡安，乃是指向基督升到诸天之上。我念给你们听，以赛亚28章16节何等的经节，我们应当导读这一节。今天下午研读的时候应该导读这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房角石，作为稳固的根基。这是神的说话，神说到这位升天的基督，这位升天的基督就是那石头，那就是我所拣选的，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我的建造所拣选的。神宣告他在升天里乃是那块石头。B 小点，基督的复活与升天都证明并印证他是神所拣选为着神建筑的房角首饰。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头块石头也就是房角石。现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也是令人稀奇的关于基督的启示，在第三终点，基督作为包罗万有的石头，乃是神行动的中心，为着建造神永远的居所。所以这一位，请听，这一位，他是神行动的中心，神在他经纶中行动的中心，是谁啊？乃是一块石头，这一个人位作为一块石头，乃是连于神在他行动中，在他经纶里所做的一切。所以第一小点，基督所示的一切，他所做成的一切，以及他正在做的一切，都在于他是房角石。你相信吗？这岂不是叫你非常惊讶吗？我们再一起读一次第一小点，我们一同读，基督所示的一切，他所做成的一切，以及他正在做的一切，都在于他是房角石。是这样吗？一切都在于他是房角石。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知道你们，我告诉你们，我向你们承认，我没有读到这个纲要之前，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点，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需要得着一些帮助，使我们能够进入，愿主揭开幔子，使我们能够看见神整个经纶乃是含蓄于彼得在行传4章10至12节所说的那简短的话里，那段话含蓄了神整个经纶。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从石头的角度来看神的经纶。我简单的跟你们说一说，然后也会给你们看一些经节。在永远里，神要得着的，他心头所要的，他所计划要得着的，在他的经纶里，他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建造，他要得着一个建造。当然 我们多次说过不同的预表和实际关于这个建造。今天我要简单的说，这个故事开始于已过的永远，神的心意，他的目的是要得着一个建造，他已经预定了那个建造的房角石乃是基督，这是在已过的永远里。然后在时间里他创造了人，当他创造人的时候，他把人摆在伊甸园里。我们常常着重在伊甸园里有生命树，这是对的。生命树是为着什么呢？为着繁殖这一个人位，就是繁殖他的生命。但是在伊甸园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有石头，有宝石，在那里有繁殖的思想。是的，他繁殖他自己，借着生命繁殖他这个人位，他也借着这些石头来繁殖他自己。神对那个人说，他对那受造的人说，要繁衍增多，要繁殖，使我就是神作为生命树，并且作为石头，为着我的建造能够得着扩增。这个就是人类的繁衍所该为着的目的。然后他自己成为肉体而来，来做房角石，作为一个在肉体里的人，他告诉犹太人，这个就是石头，这个你们所看见的这个就是那块石头。当然犹太人弃绝他，哈利路亚。有些外邦人借着福音的传扬得以领悟这一位神所拣选的房角石是何等宝贵，我们愿意来到他这活石跟前得着重生，成为他的复制，成为许许多多的活石。首先是借着重生，然后借着变化，然后借着建造，我们就成为石头的家。这是神的居所，石头所建造的家，我们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到了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成为另外一个石头所建造的大山，然后我们要成为一座石头城。你有没有看见，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在神的经纶里就有这块石头，有这一条石头的线，神经纶中石头的线。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刚要说一切基督所做成的一切，在神行动中，在神的经纶里，这一切都在于他是房角石。现在你懂了吗？我再读几处经节给你们听。我已经读过马太二十一章，主说到他自己是石头。现在我还要读另外几处。撒加利亚三章九节说到，在约书亚面前所安置的石头，那里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这应当叫我们想起羔羊的七眼，也就是神的七灵。那是为着什么呢？乃是为着神的建造。那七眼表征七倍加强的灵是在石头上，或者说在羔羊身上。这七眼七灵是在羔羊身上，也是在这块石头上。我要再说，救恩乃是为着建造。然后行传四章十节我刚才读过了，以赛亚二十八章十六节刚才读过了， 以弗所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被建造在使徒和圣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在他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看看这几节，有根基，有房角石，有这个建造。请听，这个建造是正在长成。建造怎么能够长大呢？因为是由活石所组成的。我们在这个会场里，这栋建筑物，我想从来都不会长大。自从它盖好就是这么大，因为这个建筑物没有生命，不会长大。但是神的建造是会长大的，是在生命里长大，这是以弗所二章所说到的。到了但以理二章三十四、三十五节，说到他回来的时候，基督要成为那一块的石头，是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击打但以理书那个大人像。那个大人像乃是代表人类一切政权的集大成。我的确巴望等待那一天的来临。弟兄们，你怎样呢？一切人类的政权都要结束，因为那块石头要来。但以理说那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弟兄们，你知道那座大山是什么呢？那就是得胜者，他们是基督，这单个的基督的扩增，他作为那砸人的石头要来，而他们要成为这一座的大山，表征他的国度。太美妙了。我们来到撒加利亚第四章，撒加利亚四章七节九节，我念给你们听。九节，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Amen。 所罗巴伯是预表基督，说到他做王的那一面，他的手必完成这功。你最好相信这个话。然后第七节，指着所罗巴伯说，他要有这个顶石带出来，说到恩典，恩典归于这石。这就是人要说的，人要大声欢呼，当神的建造完成的时候，他们要欢呼说，恩典，恩典归于这石。这个顶石出现了，这个建造完成了。这是撒加利亚四章所预言的。现在我们来到启示录四章第三节，说到神坐在宝座上，他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地狱，像李龙慧弟兄先生所说的是深绿色的，这是表征生命。我们的神乃是一位石头神。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节，说到那座石头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那城有神的荣耀，意思是指神的彰显。这一座城显出来的样子与那座在宝座上的神，启示录四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完全一样。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所以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而新耶路撒冷也是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这怎么样呢？ 弟兄们，你看见吗？你看见神在他经纶中行动的石头，这实在是美妙。我要再和你们读第三重点下面的第一小点。我们读过了以上的经节，你再来读这句话对你更有意思。基督所施的一切，他所做成的一切，以及他正在做的一切，都在于他是房角石。二，因着他是房角石，他才能为我们死，我们才能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一同活过来，与他一同复活，并与他一同坐在诸天界里，他也才能拯救我们，将我们变化成为宝石，并将我们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就是神宇宙中独一的殿。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在行传四章十至十二节，彼得宣告基督是石头救主。彼得引用诗篇118篇，指明他不仅传扬基督是拯救罪人的救主，也传扬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弟兄们，我们必须看见这个点，彼得传扬的福音实在是美妙。他不仅传扬人的救恩，他传扬人的得救乃是为着神的建造，这就是你我需要传扬的福音。想一想，今天福音的传扬有多少人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人的得救乃是为着神的建造。我们传福音有多少带着这样的观点呢？我们最好问问自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很喜欢我们在第一篇信息所听见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人家添归主，我们要使这一位奇妙的包罗万有的人位得着扩增，借着把人家添归给他，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在繁殖这个人位，我们在繁殖他作为为着神建造的石头，盼望这一点能够深深地打到你的思想里。这不是一个新的点，但是我们很少说到这一点。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这个点还不够那么重，我们要把这一位基督繁殖到许多的活石的里面，为着神的建造，使他得到扩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再做普通的传扬福音的工作，今天有很多人做那样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是做普通的传福音的工作，只是叫人得益处，叫人得救，那不是我们的托付。弟兄们，乃是要传行传四章的福音，就是石头救主为着神建造的这个福音。但愿这个福音在全非洲，在全地上传扬出去。一小点，这样一位基督乃是罪人唯一的救恩，是这块石头，唯有他是罪人的救恩。这一位基督乃是为着神的建造，他的名为犹太首领所轻弃，却为神所宝贵。犹太首领轻弃神所拣选的这块石头，但神宝贵这块石头。在天下人家靠着这独一的名，罪人必然得救。请听，罪人得救不仅脱离罪，且有份于神的建造。二重点，基督不仅是那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 仆人，他也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彼得在他传扬的时候说到基督是这一切的项目，那圣别者、公义者、生命的创始者，他的确是这一切的项目，但他也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为着建造神的居所。一小点，这石头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基督是石头救主。我们要习惯说他是君王救主，他是人救主，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奴仆救主，他甚至是神救主，但现在我们知道他是石头救主。在行传里他是石头救主，他做石头救主乃是坚固刚强可靠的，我们唯有在耶稣的名里才能得救，而耶稣是那石头，这意思是我们有一位石头救主。 Amen。 第三终点，神在基督里成为肉体来做石头，是要建造神宇宙的居所。约翰一章，这是很有意思，说到基督的成为肉体，当约翰说到成肉体这件事，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动词，支搭帐幕，他把帐幕这个名词化作一个动词，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化成了那为着神建造的石头，这就是他的意思，这就是那成为肉体的基督，他是那石头。神在基督里成为肉体来做石头，是要建造神宇宙的居所。起先基督是普通的石头，犹太首领弃绝他，将他杀害，他们把他视为无有。如果你看到街上有一块石头，你一定不会把它捡起来，如果是钻石你一定会捡起来，如果是一块石头那是很普通没有什么价值，我不相信你会把它捡起来。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它只是普通的石头，所以弃绝它。二小点，但是神宝贵他，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使他成为房角石，就是联络建筑物两堵墙的特殊石头。房角石就是将建筑物的两堵墙联络在一起。三小点，基督是神居所的房角石，将犹太信徒这面墙与外邦信徒这面墙连接起来。哦，这是唯一的路，让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连接起来，必须有房角石。我觉得在这一次训练里，我觉得我们也在经历基督做房角石，他将亲爱的非洲的弟兄们的这一面墙连于另外一面墙，就是从世界其他地区来的弟兄们。太好了，我们有房角石，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永远连于你们非洲的弟兄们，因为有基督在这里放角石，把我们联络在一起。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看这另外一个点。基督作为石头救主，乃是一块繁殖的石头，这一块石头在繁殖他自己。我相信这对我们很多人是一个很新的思想。第四大点，基督作为石头救主正在产生活石，为着神的建造，就是神属灵的殿。第一终点，对我们信徒而言，复活的基督 是繁殖的石头和建造的石头。这石头什么时候繁殖他自己呢？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乃是在他的复活里，他神圣的生命和性情释放出来，我们众人也就得了重生。同一天，千千万万活石被产生出来了，在基督复活的那日产生出来，他是那繁殖的石头。首先我们成为他的繁殖，现今他正将我们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居所。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繁殖的思想，一粒麦子若在地里死了，就在复活里结出许多完全相同的子粒来。这个就是连于生命的繁殖。但是这里说到石头产生许许多多同样的活石，这个乃是繁殖为着建造，它一切的繁殖乃是以它的建造为观点，它是我们的生命乃是为着建造，我们成为它，我们成为它的扩大，它这个人位的扩大乃是为着它的建造。二，基督作为神经论中的石头救主，是为着神建造的建造者和材料。这个建筑物乃是由基督所建造成的，这位基督乃是很特别的，他是石头基督。这整个建造是石头，这也就是说整个建造就是基督。我要引用哥罗西三章的话，他在每一块石头里面也在，他也是每一块石头，他是我们里面的人位，他也是那在我们里面的石头，他就是神整个的建造。二，借由主在约翰一章四十二节和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的说话，彼得得着基督和信徒都是为着神建造之活石的启示，并且至终领悟神的目标是要得着用活石所建造的属灵的殿。活石不仅有生命，活石也能够在生命里长大，这就是基督为着神的建造，这个建造是在长大的。哈利路亚，弟兄们，这建筑正在长大。我得着何等的鼓励，这个建造在非洲大陆正在长大。B 小点，为着做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种子，他是生命的种子，他是国度的种子，进到我们的里面做生命内种子，将我们重生。为着做我们的生命，基督是种子，为着神的建造，他是石头。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生命与建造，这就是繁殖，这既是生命又是建造。C 小点，我们接受他做生命的种子后，就需要长大，好经历他做活在我们里面的石头。先前我们读到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在那个之前我们可以回头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而长存的话，这就是基督作为种子来重生我们。他重生我们之后，他要喂养我们，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节说，像财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话奶，叫你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 然后第四节说，你们来到他这活石跟前，你看见这里的顺序吗？首先我们得重生，然后我们喝，我们活，喝化奶，你知道在那个奶里面有什么呢？有矿物质，要把我们重新构造成为石头。你若接受神的话，你就会被重新构成，以石头的成分来构成，这就是基督的成分，你就会被变化，你就要成为泥土人，成为石头人。这怎么发生呢？这泥土变化成为石头，乃是借着我们接受神的话，我们越被变化，就越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弟兄们，我甚至要说，这里说我们来到他这活石跟前，这就等于我喝他，在神的话里喝他，我们要来到他跟前来喝他，使他的成分能进到你的里面，把你做成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成为为着神建造的石头。第一小点，这样他要把我们做成因他神圣性情而变化的活石，好在他这根基和房角石上与别人同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他就是这一切的石头，他是基石，是房角石，是一切的活石，加上顶石。二小点，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我们信徒就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我们是怎么成为活石呢？乃是借着重生和变化这两件事。我们原来生来就是泥土人，我们不是石头，但是我们把神接受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现在我们正在被变化。B 小点，我们原是用泥土造的，但在重生时得着生命的种子，这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就把我们变化成活石。我们怎样成为活石呢？我们需要长大。我们怎样长大呢？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接受滋养。彼得的话很好，他说到我们重生，但我们是才生的婴孩，我们需要得着滋养使我们能够长大。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被变化，当我们被变化，我们就成为他的复制。他是活石，我们也成为活石。三小点，我们被建造在其中的属灵的殿，乃是神的建造，那个就是属灵的殿，这就是神计划要得着的。神在已过永远里就是要建计划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建造。在但以理二章，我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基督要做那砸人的石头，要砸碎那个人像，他带着他的得胜者就要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全地。所以先是在今世我们是石头的建造，在世代的末了，在下一个世代我们要成为大山，至终在勇士里面我们要成为石头城。太好了，比 A 小点之中这建造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石头城。我们正在从泥土人变化成为石头城，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经开头有个泥土人，圣经的末了有一座石头城，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B 小点，我们正渐渐成为要建造在新耶路撒冷里的宝石。这个过程乃是当我们天天接触基督这为着神建造的活石，并且被变化 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领悟呢？当你接触基督的时候，你乃是接触他作为一块活石。我们所接触的基督，他是为着神建造的活石，我们应当赞美他，赞美他是石头，是石头救主。当我们接触他，我们应当接触他作为石头。哦，主，唯有你是那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把你的成分分赐到我的里面，使我不再是泥土人，使我成为活石，作为你的复制，作为你的扩增，作为你的繁增，这样我就能够与众弟兄建造在一起，我们都是活石建造在一起，成为石头的殿。我们要成为石头的大山，最终要成为石头城。弟兄们，我停在这里，我们花一分钟祷告。